个礼拜有一次的机会可以真系揭下圣经都挺好的嗬。我今日讲马太福音十三章的31、32节的经文啊，呢节经文大家可能都好熟，只有两节短短的经文。佢系讲一个比喻，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咁我哋都知道耶稣讲道的时候咧，系好中意用比喻的吓。佢自己话：如果我不用比喻咧，我就不讲乜嘢啦。耶稣为什么这么喜欢说到时候用比喻呢？我们有没有想一下呢？我们想一下耶稣当时说到时候他对着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好像对着我们在座那么多位弟兄姊妹一样，都是一些比较怎么说，见多识广，学识丰富，就是 都很有经验人生阅历的弟兄姊妹的呢？不是的，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当时所对的那些听他道的人，很多都是一些可以说低下的 小民，好像一些渔夫啊、农夫啊，甚至很多是一些小孩啊、妇女啊这些。所以如果耶稣用很深奥、很难懂的那些语言来讲他天国的大道理，就是听不明白的，他们实听不明白的。因此耶稣是很喜欢用他们所熟悉、所见惯的事物来做比喻来讲这个道理。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这个整章里面，耶稣其实讲了七个比喻去解释天国。里面我们看到有撒种的比喻，有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有芥菜种的比喻，还有跟着来的是面酵的比喻。它其实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都是同一个意思的一个比喻来的。还有是藏宝和沉珠的比喻，最后还有是撒网的比喻。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去都看看这七个比喻。今天我们再一次来这里思想一下，就是耶稣讲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又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门徒呢，听到他这个比喻之后有怎样的理解呢？那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那我们首先看看这个比喻有些词句方面的意思呢，我们是不是要搞清楚一下先。那我们这里讲的芥菜呢，我们首先知道它不是我们时所熟悉的广东人煲芥菜汤啊，或者咸咩咩咩排骨炆芥菜那种芥菜来的。它是一种特别的芥菜，它是中东以色列地方一种呢专门用来做那些芥末的，那些芥末的那种大芥菜，是一年生的那种大芥菜。那我这里呢就有图，你都看到很大棵，你看到了，但它种子呢就很小，但它有开花的。它怎么大呢？它大到呢它可以甚至呢据说有3-4公尺高，甚至可以同房顶那么高，它可以生到那么大棵。如果连成一片呢就很壮观的。那它开的是那些，你看到的花呢 是黄色的那些小花。我在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圣经科老师就带我们去参观过一个圣经植物之家。那位弟兄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圣经植物爱好者来的。他很多次去以色列圣地游，他就带了很多植物的种子回来。我看到他有什么石榴啊、什么无花果、百合花、牛膝草啊，他都有这个芥菜。他就种了这个芥菜。我都当时我看到哇，他的芥菜真的很大棵，仲高過我，係好大棵一棵芥菜。咁我先知原來呢個芥菜唔係我哋平時去買嚟嘅，係嗰啲細嘅芥菜。所以經文呢度講佢成咗樹，就咁嘅意思啦嚇嚇。你睇呢個芥菜嘅種子好細粒，嗱呢個人嘅手度已經有幾百粒啦嚇，放個芥菜種子嚇。咁好啦，話佢成咗一棵樹。咁啊睇呢個芥菜種，佢又話佢係百種裏邊最小的。到底是不是最少呢？那我就很难说了。那听说人说南花的种子是比它更少。但我想这个解释呢，我们不可以用很科学的方法去考证这个比喻的。因为它只不过好像一个惯用语，习惯讲，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很小粒的东西，我们会说好像小到芝麻那么小，只是一个惯用语表示它很小。因为芥菜种是当地人很熟悉的一种东西，它确实又很小，大家都刚才看到了，它比芝麻还小得多。所以呢 它用來說是百種裡面最小的，是比喻它是很小很小的一個種子。再看這個比喻裡面說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這個宿字宿，那中文這個宿字呢，就除了有住在那裡的意思呢，它還有是停靠歇息，或者說怎樣歇息，停一停，站一站這樣的意思在裡面。那在這個經文這裡呢，更多的是指這個停靠這裡的意思，它很形象就描繪出這個芥菜這個樹呢長大的時候呢，它就會吸引很多個飛鳥呢在停靠在它的枝上，好像唞一唞，站站腳，吃一下些花下邊的種子所以你不要想像哇它會在那裡築巢長期住一年生的植物，第二年它就死了，它的鳥都不會那麼笨，我想是吧所以這裡字詞的意思這三個要特別注意一下。好，第二方面來看，開始看一下到底耶穌說這個比喻它有沒有一個中心的意思在裡面的呢？比喻就是用我們所熟悉的事物去解釋一些比較難懂抽象的道理，所以每一個比喻其實它都是有所針對性或者指向某一個道理的。耶穌講到很喜歡用比喻又是這個意思，他每一個比喻其實都有所指向一個中心的意思，講某一個天國的一個道理在裡面的這個比喻要明白這個比喻的中心意思呢，如果一個人他很一心追求主，很謙卑很受教的話，他如果能夠找住耶穌講到的中心的內容呢，他就很容易明白這個比喻的意思。如果他不以為然，或者說心眼未開，那他只是當故事聽聽的話，他就不知所聞這個比喻所指向的是什麼意思了。耶穌在這個比喻裡面呢，他要說的意思呢，我們一定要從他的上下文和他主題入手，因此這個又是我們平時解釋比喻的時候要注意的，我們不應該在那些細節上大作文章，去引申出很多靈異的意思。在馬太福音裡面呢，這個第十三章耶穌說了七個比喻，其實這七個比喻都有一個中心主題是有關天國的奧秘。耶穌首先就為頭兩個比喻，一個是撒種的比喻，一個是麥子和稗子的比喻做了解釋。這兩個比喻的解釋呢，就可以作為我們其他比喻解釋的一個很好的範例了。在芥菜種的這個比喻，它的中心意思就是天國起初的時候都是很小的，就好像一粒芥菜種那麼小，但是呢它飽含了無限的生命的大能，而且它發展迅速，會成為一棵樹，使飛鳥都可以歇息停靠在上面，也即是說天國壯大起來的時候呢，它就可以吸引各邦各族的人聚集在神的國度裡面。有些解經的人說，他說這個飛鳥呢是指魔鬼撒旦，說天國壯大了，魔鬼撒旦呢就會來攪擾破壞。但我看了之後，我覺得耶穌在這個比喻裡面是沒有強調這個意思的，他強調的反而是天國發展壯大之後呢，他的生命力吸引各邦各族來到他這裡。如果我們聯繫他下文說的麵烤的這個比喻呢，因為他跟芥菜種的比喻呢是一個，是同一組的比喻，這兩個比喻都要來說明的就是天國呢由小迅速發展壯大的這個情況。所以我們解經的時候呢，都不可以是過於是靈異的這種解經，特別解經的時候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之間的關係和整體的主體的脈絡之間的訊息。芥菜種比喻這裡突出的中心意思就是天國起步雖然很小，但是它發展潛力巨大，影響深遠。好了，我們來看看耶穌為什麼要講這個比喻，當時門徒聽到這個比喻之後他有什麼反應。耶穌30歲的時候出來傳道，他同時又醫病趕鬼行很多的神蹟，跟隨他的人是很多的，很多人是抱著不同的目的去跟隨他，有些人當他是神醫，有些人看他是先知，有些人看他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以為他來是要帶領以色列脫離羅馬的政權去復興以色列的，是一個尼賽亞。 耶稣自己都讲，他就是那个拯救者尼赛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他的人是有永生。但是呢，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跟随他的人发现呢，好像并没有什么被改变、耶稣又没有发起什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又没有什么很严密的这个组织架构，更加没有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呢去支持他。耶稣乡下的人都很鄙视他，法利赛人和宗教领袖又讨厌他，想捉拿他，罗马政权更加不把他放在眼里边。跟随他的门徒呢，都是一些很低层的小民、甚至很多是渔夫、孩童、甚至是有病的残疾的人。这个时候呢，过了一段时间，跟随他的人就很多慢慢慢慢退去了、至少有些人都想跟耶稣保持一个很安全的距离，不想是一旦有什么不妥的时候可以随时可以抽身离开。连彼得、雅各这十二个日日跟随他的主的门徒，我想他当时的心里面都会在想，哇，我们抛下这个身家性命来跟随你、但到现在除了风餐露宿，日日都挨苦受冻，被人取笑，好像什么都没有的、你是不是都要告诉我们，我们这样跟随你有什么盼头的、你这个天国的大计是什么时候可以实施、是怎样实施、你天国大实施之后我们会得什么好处、他的门徒可能虽然嘴巴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可能都会这样想。耶稣在这个情形下讲了、这个比喻，他讲芥菜种的比喻，他想告诉门徒什么呢？他想告诉门徒，不要小看这些天国的种子、它虽然很小粒，但它蕴含着很强的生命力。不要看现在跟随的人是这么少、但是将来呢，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接受福音，去跟随我的。不要看外表，要看生命的内质。那你们觉得门徒当时听到他耶稣的这些比喻，他会不会明白呢？明不明白呢？我想就不会明白。他们真的不明白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他们都不明白神的国度的拓展呢，是要藉着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所带来的圣灵的大能去成就。因为他们当时的心目中盼望的主，只是一个复兴以色列的一个大君王，不是一个受苦的牺牲者。所以当耶稣预言他说他要被害，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甚至想去拦阻神的计划。那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个个都很伤心，很失望。耶稣又复活了，又显现给他们 看的时候，起初他们都很害怕，不敢相信是不是鬼魂来的，是吗？但复活的主一再地向他们显现，并且亲自去教导他们，他们才开始好像心眼开了，才开始接受这个现实，才开始明白。耶稣最后升天前，他向他们颁布了大使命，叫他的门徒去天下，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并且他应许他们会赐下圣灵去帮助他们。但这班很弱小的又很小信的门徒呢，要等到五旬节，当他们一起同心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好像火焰一样降下来，点燃了他们的内心，他们开始放胆为耶稣做见证，去传讲悔改和得救的这个道理。结果一下子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呢，就3000-5000这样去增加。门徒这个时候呢，开始体会到、原来天国的种子爆发的时候的力量是这么强大，他们就越发地去放胆去讲道，去同心去祷告，他们越这样做，圣灵就越加给他们的力量，即使他们面对了逼迫，他们都可以勇往直前，以致天国的福音慢慢慢慢就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去外邦。后来彼得、腓利、巴拿巴、保罗，一系列神所特别拣选的这些仆人呢，就好像一棒接一棒的一个宣教团队，就把这个福音呢不断地去广传、叫一切悔改信主的人都可以不分种族、不分高低贵贱，归向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福音 个种子就是这样渐渐的从这个耶路撒冷慢慢慢慢撒遍了欧亚大陆。基督教一直发展延续两千年，我们可以看到到今天基督的教会还在世界各地不断被建立。我们看看，我们明白这个耶稣的比喻，他对我们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给我们一个意义，好一个就是我们做，我们看很多事物不要只看外表，要看它的内涵。我们人是很习惯看外表去做判断和数量去看个实力。如果看到一个外表很漂亮，但它没有内质没有实涵的时候，实质的内涵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气球一吹就会爆的。海边那些沙雕，我都看过，在高高石海边常看到一些沙雕，它很漂亮，好像什么城堡啊、大象啊、熊猫啊，但它经不起风吹雨淋，很快就冧了下来，是吧？咁一场嘅可以讲2008年嘅呢个汶川嘅呢个地震，就暴露咗中国好多嘅建筑物咧。虽然建得好华美、好大、好靓啊，嗰啲建筑物，但系都系啲豆腐渣工程嚟嘅。咁一粒小小嘅芥菜种咧，佢好细，细到好似肉眼都睇唔到，但系咧佢却含有好大嘅生命嘅呢个动力喺里边。佢埋喺土里边，佢会生根，佢会发芽，佢吸收阳光雨露。它就迅速地生长，它慢慢慢慢就会长成一棵很高大的植物。我们看当时耶稣所拣选的这十二个门徒，它都是一些很普通、很低下阶层的这些渔夫啊、小民，可以说是无才无识，又无权无势，当权者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边。但是呢，神国的福音就是定义要透过这一批这么弱小、这么渺小的人呢，去把他的福音呢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传遍外邦。当这批这样的门徒呢，他愿意付上代价去做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会加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个福音他的传播就好像雨后的一个春笋一样，向欧亚的大陆呢迅速地去发展起来。以至后来罗马帝国呢都很惊觉，哇，原来基督徒的数量有这么多，基督教会的力量是这么大，他们就很害怕，就想尽办法去逼迫这些基督徒。所以在主后的前三个世纪，我们看历史上看到罗马政权是很多次去大规模地去逼迫这些基督徒。但是即使是这样，教会却仍然不断地去发展壮大。直到了后尾，罗马的皇帝君士但丁，他都归顺了基督。他一归顺基督，就带来整个国家的改变。慢慢地，基督教就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教。我们从两千多年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的发展，都可以证明到基督福音的种子是的确含有很大的生命力，基督的信仰是可以改变的人心。如今基督教和这个教会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是我们看当时很强大的罗马帝国，它还在哪里呢？我再讲个例子，玛丽逊，他是基督教第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他当时在1807年他来到广州的时候呢，是怎样一个环境呢？当时清朝的时候，整个中国是闭关锁国，外国人是不允许在中国旅游居住的。他只有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在当时广州是唯一的通商的口岸，在指定的区域做好短暂的停留的。外国人更加不允许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你想，这个玛丽逊他带着很满腔的热情，他想来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来到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当时就为了接触到华人，他很搏命地学中文，但是教他中文的人呢都很害怕杀头，所以他教他中文的人呢，据说呢身上要拿着，每次教他去教他的时候拿着个毒药，随时被官府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吞药死算了，他不想被官府去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玛丽逊去传福音是几咁难，所以他逼不得已呢，在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呢去谋一份翻译的工作。在公余的时间呢，他主要从事一个就是圣经翻译的做这样的工作。在这么多的限制之下呢，他要传福音这个效果是 可以讲是收效甚微。玛利逊在中国传福音有七年时间，他才结出第一粒福音的果子。是誰呢？就是當時幫他印刷福音單張的一個印刷工人，叫做蔡高，他成為了我們華人的第一位信徒。那馬利遜當時的心情可以理解他多麼心急，他如果以七年才一個福音種子的速度去傳，何時福音才可以在中國廣傳呢？但是他當時做一個很重要而是他做一生最有果效的工作，就是翻譯聖經。咁中国第一部好完整嘅新旧约圣经就系由佢同埋后尾嘅传教士米廉合作完成嘅。呢个可以讲系好重要嘅福音嘅预工。后来佢转去南洋，去同嗰啲华侨传福音，开办教会学校，直至到鸦片战争之后咧，中国嘅门被打开，大批嘅传教士进入中国，马礼逊所翻译嘅中文圣经咧就大派用场啦。所以讲神佢做工咧，佢有佢自己嘅计划。好多时候我哋人嘅肉眼系睇唔到，冇办法用信心嘅眼睛咧去睇到未来嘅果效。但系咧，只要我哋凭信心甘愿去摆上，忠于神嘅托付，只管去播种，时间到咗咧，天国嘅呢个种子就会发芽生长，佢慢慢会长成大树。第二方面咧，我哋从呢个比喻里边咧可以睇到咧，我哋睇事物唔系只睇数量，仲要睇呢个质量。神要成就嘅事情，好多时候咧唔系靠人多，唔系靠数量大，佢要嘅系有一批有信心、有忠勇、有团结一心嘅精兵。喺以色列嘅士师嘅时代，基甸佢要去攻打米甸人嘅时候，耶和华神对基甸讲：你唔使咁多人跟随你噶，如果啲害怕嗰啲咧，都请佢翻去。咁一下子由32,000人就走剩10,000人，但系神仲系同基甸讲：都唔使咁多人，你再去拣，只拣嗰300个用手去捧起水去舔水嘅勇士就够啦。结果基甸就系率领住呢300个精兵。神的大能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个个英勇无比，使得那些基甸带领这300精兵出去作战的时候，米甸人呢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已经闻风丧胆，互相残杀。这300个勇士就击败了几万的米甸的大军。我们神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很多的数量，要看人多，我们更多时候要看人的生命的素质。如果来到教会的人大多数都只是想说来这里找一个社交的圈子吃吃喝喝，我这里不是说这些不需要， 都要的，但是我只是说如果只是这样的目的，或者来的人呢只是很习惯性地每个礼拜日来一下听一下道，做一个礼拜的基督徒，但是这些道呢没有入到他的心里面，没有使他更加地去敬畏信靠神，去对付自己的罪，去追求生命的长进。如果来得更多的人，教会都不会是一个有活力有见证的教会。我们旁边那个东正教，你看到很漂亮的教堂，它教堂很漂亮，据说我听它的牧者说，它如果是过他们的宗教节日的时候，来人就很多200-300人，你看外面的车都泊满了，但平时的礼拜听到只有20-30人。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去羡慕那些大教会，哇信徒这么多啊，事工啊，好兴旺啊等等，但你要看到他背后有多少愿意委身侍奉的基督徒。前那排蔡牧师带来这个 Melbourne 的这个约明教会，蔡牧师的教会现在有20-30人，但他当初起步的时候只是10-8个人。蔡牧师呢就好像带耶稣的12个门徒一样，去带最初这10-8个人而已，打好他们的信仰根基，从门训、敬拜、传福音、查经、大小组，一步一步这样做，那就培养出这10-8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就是这关键的10-8个人，我们讲少数的关键，再去带其他的人，就好像基因的复制一样，又培养出一批嘅耶稣嘅精兵，用10年时间嘅建造，佢嘅教会成就佢今天咁样嘅兴旺。所以 我每一个成功的背后都是有付上心血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先都不需要去祈求，我们人来几多，我们的事工要做得几大。我想我们都先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常常都要想一下，就是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我应当做什么去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祂美好的旨意，有祂人生的规划。我们自己是否有把这个时间的优先次序更多地放在永生有永恒意义的事情上面呢？怎么样做才有是荣神益人？如果我们时常去这样去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自己不去追求一个灵命的成长，我们怎么配得为基督徒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美好活泼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怎样吸引人家来信仰我们这个信仰呢？人即使来了之后，又怎样可以留下他呢？第三，我们都不需要去羡慕芥菜树，更要做是有生命力的芥菜种。我们人很愿意去看到是芥菜树，因为它枝繁叶茂很大棵，但呢都会忽视了在土里面的种子。人看到芥菜树它开花 结子，它吸引天空的飞鸟，很漂亮，但是它没有想到如果离开到土里面的种子，它生根发芽提供的养分，再大棵的芥菜树都不会有生命力。而且这个芥菜树它只是一年的成长的周期，到了时间它自动就会枯萎会死去。但种子，如果芥菜的种子落在地上，它会再次地去发芽生根，它生生不息。因此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不是说好像一棵芥菜树。因为它知道芥菜种才是一个生命的源头。同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是要连于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长大。如果你不是真正去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凡事都是自己去作主的话呢，你永远都是属灵的婴孩。如果你的生命不是更深地去连于耶稣基督的话，你遇到挫折打击或者困难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灰心失望。如果你侍奉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互为肢体一起来荣耀神的家的话，你在侍奉的时候就很容易是高举自己的才华智慧去赢取别人的称赞荣耀，而不是真正荣耀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最后一点，我想这里大家都留意，就是耶稣说天国是一粒芥菜种，一粒，不是说一把芥菜种，不是一把。你会大家觉得很奇怪，一把不是更好吗？不是更有果效吗？我们经常都觉得人多就好像人多好办事，中国人都很喜欢是聚在一起的，是吧？人多力量大。我们都很看惯了，就是看形势去做事，如果大家做我就做，大家不做我就不做。一个场所里面，如果只是我一个基督徒，我最好就不要出声了。如果我家族里面只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那我可以做得什么呢？但耶稣这里说，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和盐，在四周的漆黑里面，它就好像一盏明灯，可以点亮周围。只要是一小小一撮的盐融在汤里面，它就可以调出一些美味出来。如果一碗汤里面放一把盐，怎样喝呢？是吧？天国的这个种子就是一粒很小的芥菜种，它会成为一棵大的芥菜树。如果天国是一撮，它就好像一小撮可以让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的 面酵来的，它只要一小撮的面酵。如果一大把的面酵，那发起的面怎么吃啊？Bonnie就知道了，如果一个大把的面酵 发出来的包，怎么整面包呢？是不是？所以不是说多，只是一粒。因此我们都不需要很多时候说，我们左看右看，从环境里面去寻求这个信仰的支持。我们要把眼睛向上看，向上看。因为基 督的信仰就的传递就是靠我们一个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的见证去影响人的。上个礼拜有一个音乐布道会是陈昌良传道所带领的。我记得陈传道他当时都有跟我们分享他的母亲，我们事后都跟他有分享。他说他好好，他的母亲被他影响很深。陈传道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农村的妇女，是家族里面唯一的基督徒。但是他的母亲信了主之后就不怕他家族人的抵挡的讥笑了。他坚持十几年他坚持回教会做礼拜。他十几年他坚持为他的老公为他的儿女去祷告。他说这个陈传道就是他的母亲的这种坚持被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最终他十几岁的时候，我相信藉着母亲的祈祷，藉着这个别人的帮助，陈传道呢成为了神的儿女回来。所以说他母亲的影响力比他是很大。我们弟兄姊妹，因此我们说不要说我们没有什么才干去侍奉主，我都身体老了，我都年纪大了，我不可以做什么工。其实神是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很平凡的人去成就他不平凡的工作。哪怕你只是去礼拜日的时候，你是来这个崇拜之后帮人搬搬台凳，平时是为同人去探访，是人家为人家代祷，其实这个都是展现了爱，为主是作工。如果你对神是很认真的，神都会对你很认真。如果你是立定心志去跟随主，你愿意是去凡事祷告去寻求主的带领，那神就会藉着你每日的祷告反省祈求同主亲近的这个时间，神会更新你的心思意念，去慢慢成就他想你成就的事工。如果你喜欢去读圣经去认识主的话语，神就藉着你默默的每日的读经灵修，他去扎实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不会随风摇摆。如果你很愿意参与侍奉，神一样会藉着侍奉去无造我们一种仁爱喜乐忍耐宽容的生命的这些素质。所有这些都是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但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甘愿做一粒有生命力的芥菜种，天国就藉着我们在地上生长壮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下。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我们都曾经好像迷途的羔羊一样找不到方向，是你的爱召唤我们回到你的身边，成为神家的儿女，使我们人生有到方向和盼望。你更赐下你的教会有弟兄姊妹的爱和陪伴，我们一起成长。你又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路上的指引和提醒。主耶稣，你的道是有生命力的，就好像一粒的芥菜种，它埋在我们的心田里面。当我们听到你的道愿意去遵行的时候，这粒种子就会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地去成长成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宽容节制等等的果子，满有你荣美的样式。主啊，我们愿意更加渴望你的话语，更多经历你的大能和信实，愿意更多地去信服信靠你。当我们甘愿摆上自己忠于你托付我们的使命的时候，相信神的事工就藉着我们这些虽然很微小但是宝贵的精兵去拓展。亲爱的主，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会灰心会失望，就求圣灵你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鼓励，使我们的仰慕单单是仰望你，使我们的里面刚强起来，信靠你跟随你，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